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好，请看经文。又其国度，七宝足数，周满世界，金数、银数、琉璃数、波璃数、珊瑚数、玛瑙数、砗磲数，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或有金数、银叶、花果，或有银数、金叶、花果，或琉璃树、玻璃为叶，花果亦然；或水晶树、琉璃为叶，花果亦然；或珊瑚树、玛瑙为叶，花果亦然；或玛瑙树、琉璃为叶，花果亦然。或砗磲树，众宝为叶，花果亦然。好，先看这一段。这是第十三章宝树庄严。前面我们看到介绍的是极乐世界的正宝，阿弥陀佛的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往生者的寿命也无量，以及声闻菩萨数量不可称计，这些都属于正报的范围。所以极乐世界的佛菩萨，那这里就开始介绍依报了，就这些佛菩萨一直居住的环境，它是何等的庄严。首先，常想在极乐世界迎面扑来的就是七宝树啊。这个七宝，一般我们会觉得就是前面讲的七种珍宝合成的数，但这里这个七这个数字啊，它有又有表法的含义在里面。在世间的数学当中，这个七都属于宇宙数啊。基督教也会讲七这个概念，上帝六天造了种种生物和人，第七天就休息啊。那在佛教讲这个七表达圆满，是属于出世间法的一个数字啊。那在极乐世界讲这个七，也就是超越六轮回的，从不二的清净心里面所现的这个圆满的数字，也包含着法上菩萨在因地所修的七颗道品，就三十七道品呢，分为七颗来表达，也包含着七圣才的意思。七圣才就是资助我们成佛的啊七种资粮，是 第一种是信，无论修哪个法门，首先要有坚定的信心。第二是戒，你得要有持戒的行为。第三是多闻，了解法义。第四是舍，这个不仅内财外财舍，甚至爱见法见也得舍，第五呢就是慧，般若智慧。第六是禅，第七是愧，惭愧，这属于七圣禅。那么这个七呢，在具体在数的这个具象上，又分为数有七个部位，它的根、筋、枝、条、叶、花、果。那这个七个部位，树的七个部分都是珍宝合成的，所以这里谈的七宝，就是要多面的去看它的意思。如果从法上来说，这个行树，树有表达自信、长养、众善的意思，所以《华严经》离世间品就有一个偈子，说菩萨妙法树，生于执心地，信种慈悲根，智慧以为身，方便为枝干，五度为繁密，定业神通花，一切树为果。这是一种用树来表达一个菩萨修因正果所成就的那个功德，菩萨所成就的奇妙的法树，这是法性树了。他要生在执心地，执心是道场，不能畸形弯曲，是以信心作为他的种子，是以慈悲作为他的根，这个智慧生就是他的树干，撑起的这个主干，智慧以为生，方便为枝干。如果说智慧成为根本智的话，那个枝，这个由这个身分出的树枝、树干，也是就是要有厚德智、方便智，来修自行化他的菩萨德业。那这棵树还得要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五度作为他的繁密，就是这棵树你要繁茂，得要有修福德的东西。前五度都是修福德的，福德为水呀，智慧才为舟，一定要有在智慧之舟的水，这就五度。那个树叶表达它禅定的这个样子，看看在风吹过来，这个叶子能不能被吹动。那这个花，它是千姿百态、炫灿，代表它的神通。最后这个果实，就代表它菩萨所得的一切智。所以这个树就有它表法的意思了。那么我们在世间对树都是很看好的，树给我们直接感觉就是它能够福荫众生，清凉富有众生。那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树，是由阿弥陀佛的无漏清净心里面所显现出来的，所以树的体性 是无漏。树的高度，观经讲有8000由旬呢、啊，也就是用1由旬40里来算，也有32万里这么一个高度。你想想，32万里高的树，我们这个像我们这样人，一米多不到2米的人站在树下，那真的连昆虫都够不上。好，极乐世界树既然是由无漏的心显现出来的，它就没有一个要栽要养护要一寸一寸长起来从幼苗长得高一点最后长成，没有这个渐渐长的过程。它要起就同时顿然起来，而且数量高度都一样啊。这是不要用我们这个生灭现象界来看极乐世界树，极乐世界树就是称性而起的，没有生死渐长的这个过程。那这个七宝竹树，这个竹就竹，也首先是谈它是竹多的意思，第二是谈它的种类，它有竹多的珍宝合成的树啊，然后它有竹多的分布形式，比如不仅广袤的七宝地面上重重树，我们在《阿弥陀经》里面讲是七重行树，但我们不要理解为仅仅是七重啊，极乐世界的树是中满世界，那就是无量重的数，那就七七又七七七七啊，所以你要一定要把这个七理解为一个甚深的表法的意思，而不要具体理解为就是七行了，那你会就理解极乐世界七宝竹树可以骤变的充满在极乐世界的广袤的宝地上。好，那这些树从种类上来说，有纯一的宝构成的，所以这里就讲到有纯一的黄金树、纯一的白银树啊，这个纯一的就是它的根茎枝条叶花果都是一种珍宝合成形成的啊，这里就有七宝都有纯一的，有纯一的琉璃树、纯一的玻璃树，这玻璃就是水晶啊，这个水晶呢就是青色的颜色啊，有珊瑚树、有玛瑙树、有砗磲树。这七宝的体性前面都讲过了，还有是由这个两种珍宝合成的，比如这个两种珍宝合成它可能有不同的排列方式啊，比如这个金树，那金树如果它的茎根，于是它的树干就是白银，它的枝是黄金，它的条就是白银，它的叶是黄金，它的花就是白银，最后它的果实就是黄金，就是尖错排列啊。还有一种就是分部分排列，比如根茎枝条就是黄金，那叶花果就是白银啊， 所以这种排列它不是机械的啊，有间错排列，有分部分排列啊，那就是二宝合成。这个三宝合成它也是可以间错都来做啊，比如三宝金银琉璃这三种宝，那黄金为根，白银为枝树干啊，就是那个金又叫金啊，琉璃为枝，好，这个三种的，那这个黄金为条，白银为叶，琉璃为花，再倒过来黄金为果啊，这就是这个三种珍宝间错排列的这个宝数。这个乃至七宝，乃至七宝有四宝合成的数，有五种宝合成的数，哎，乃至有七种珍宝合成的数，就是转共合成，就是相互共同来排列间错的组成这个数。这个乃至七宝在其他译本当中还加乃至百千亿宝，就这棵树的其丰富性还不止七种珍宝，乃至有百千万亿种珍宝来合成这个树。那我们想象这棵树就非常的富丽辉煌啊。好，这里具体就讲啊，或有金属，这还是谈两种珍宝合成的金属，或者有黄金属以白银作为它的叶花果，这就是这个不是间错排列，而是部分排列。黄金属就是它的主干根金枝条都是黄金，然后叶花果就是白银，或者是白银树，或者有白银树它的根茎枝条就是白银，叶花果就是黄金啊，或者是琉璃树，它也是以这个根茎枝条作为琉璃啊，叶花果作为玻璃，或者是水晶树，哎，它也是以水晶作为主体，根茎枝条是水晶，啊，这个叶花果为琉璃，啊，或者是珊瑚树，啊，根茎枝条为珊瑚，叶花果为玛瑙，或者是玛瑙树，它就以根茎枝条玛瑙作为主体，啊，叶花果为琉璃，啊，车菊树，这里讲车菊树呢，就有变化了，它是根茎枝条为车菊，然后它的这个叶子叶花果是重宝，那车菊是青白色的，那重宝呢，那就没有具体说是多少宝，那就看它法尔自然的能够以多少种类的宝跟它协调的最美为准，而这些都没有人工造作的形式，它法尔自然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树它就非常丰富多彩啊，车菊树它的叶花果是很多的宝合成的啊，所以这些啊里面有审美的法则在里面啊，我们要尽量在脑海当中浮现这样的意象， 以及它的颜色。再看下面，或有宝树，指金为本，白银为金，琉璃为枝，水晶为条，珊瑚为叶，玛瑙为花，砗磲为石。或有宝树，白银为本，琉璃为金，水晶为枝，珊瑚为条，玛瑙为叶，砗磲为花，紫金为石。或有宝树，琉璃为本，水晶为金，珊瑚为枝，玛瑙为条，砗磲为叶，紫金为花，白银为石。或有宝树，水晶为本，珊瑚为金，玛瑙为枝，砗磲为条，紫金为叶，白银为花，琉璃为石。好，先看这一段，要么念的太多了，头脑都有点晕了啊。这一段就开始描述那个七种宝作为一棵树的这种排列。这种排列，首先我们先要知道这个《无量寿经》讲七宝，它有个七宝的排列次序啊，金银琉璃啊，这个水晶珊瑚玛瑙砗磲啊，那有这么一个七宝的次序呢，这里谈的它不杂乱，它都是按照这样的这个次序来有一个进退性的排列。比如看第一种宝树，这一看就是以黄金作为它的主体，作为主体就是它的根是黄金的啊，这个本呢就是根本树根啊，树根是决定这棵树的核心部位啊。一般我们世间的树，这个树根要从前扎得很深，这个深这个根呢，而且它的根须要向四面的这种分布得越广，扎得越深，这棵树才会长得繁茂。何以故呢？因为树需要水的养料，它扎得越深就能跟地下水接通，它扎得越广就能更最大限度地吸收雨水不流失，所以这棵树就会长得好啊。所以你看这个树怕挪啊，你挪了树可能就容易死，就是它的根须它的那种特定的那个环境被破坏了。所以这个移栽树的成活率它是很有风险的，人挪活树挪死啊，主要是这个根它在起作用。好，这里这棵树是以黄金作为它的根，以白银作为它的树干啊，以琉璃做树干上流那个枝，长出的枝是琉璃啊。你想这个它的根是黄的， 它一定要配合成一个白的来协调。那这个琉璃属于僻色啊，属于僻绿色的这个范围啊。现在我们很多装饰也用一些人工的琉璃啊，很重啊，它也可以有各种颜色，但一般本色的琉璃是以僻色为主啊。琉璃就作为它的树枝，由树枝上又分化成它的树条，这树条就是水晶啊，这个水晶就是青色的啊。那这个在这个树条上有种种的叶，这个叶就是珊瑚啊，珊瑚就是海里面的珊瑚树那种颜色，侧重在这种红啊。那这个在这个叶上就能长花，是以玛瑙作为花。玛瑙一般是青白相间的颜色啊。砗磲为果实，砗磲属于青白啊，像这种类型的颜色。啊，这个树那就形成了一种颜色的配对，以及它的暖色调和冷色调的和谐。好，再看第二种树，这个宝树是以白银作为它的主体，白银为根，白银为根就得以琉璃作为它的树茎，以水晶作为它的树枝，以珊瑚作为它的枝条啊，这个条就是从枝上再长出来的。玛瑙作为条上的叶，树条上的叶，砗磲作为这个叶啊，繁茂叶中的花啊，这个紫磨真经作为它的果实。这就往前这个推到一个珍宝了，这个紫金跟白银，一个为根，一个为果实来回应。第三种树就是以琉璃作为它的根，水晶作为它的树枝，珊瑚作为水晶作为它树干，珊瑚作为树枝，玛瑙作为枝条啊，砗磲作为树叶，紫金作为花，这样就推到白银作为果实啊。下面第四种就是水晶为它的根，珊瑚为树干，玛瑙为树枝，砗磲为枝条，紫金为叶，白银为花，琉璃为实啊。这就往前推，琉璃为果实了。好，请看下面，或有宝树，珊瑚为本，玛瑙为金，砗磲为枝，紫金为条，白银为叶，琉璃为花，水晶为石。或有宝树，玛瑙为本，砗磲为金，紫金为枝，白银为条，琉璃为叶，水晶为花，珊瑚为石。或有宝树，砗磲为本，紫金为金，白银为枝，琉璃为条，水晶为叶，珊瑚为花，玛瑙为石，行行相直， 兢兢相望，枝枝相准，花花相向，华华相顺，时时相当，浓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时发，出五音声，微妙宫商，自然相合。继续介绍的还是这个七宝树，就是以七种珍宝在这棵树的七个部分的一个排列组合啊，是表达这个。一看好像很繁多，有时候看到这里，由于我们不一定能够印现出那个具象的宝树，所以读到这些，我想大家都有一种感觉，读到这些就那么读吧。这个草味本还算好，你再读这个汉武两义，那就更多了，它全都排列出来了。这里还只是排列七宝，他把六宝怎么排列，五宝怎么排列，四宝怎么排列，全都弄出来了啊。这个所以读到这点啊，要有耐心，要有耐心之余，还得要深入思维一下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内涵法义啊。这里讲珊瑚，珊瑚为它的本，玛瑙就为树干，砗磲为树枝，紫金为树条，啊，紫金黄颜色的，白银啊，白银，再就是黄中里面用白银作为树叶，白银是树叶是白的，它的这个僻色的琉璃作为它的花。啊，这个青色的水晶作为它的果实。再以玛瑙作为它的主体，玛瑙为根，砗磲为树干，紫金为树枝，白银为树条，琉璃为树叶，水晶为树花，珊瑚为果实。好，最后一种就是最后就轮到了砗磲了为主体，这也是说明主伴原名，不是哪一种宝就永远做主体的，可能任何一种宝都可以作为主体，然后其他的宝能跟它配合作为伴，都具足那个原名之德啊。那砗磲就是青白色的，砗磲为树根，那紫金就为它的树干，那紫金就配合它，白银就成为树枝，琉璃就为树条，水晶就为树叶，珊瑚就为树花，最后玛瑙为这个树的果实。好，那我们看这些一一树它的七个部位都有不同的珍宝合成，甚至前面讲还每一个部位也许它还具足了更多的重宝，甚至每一个花叶它也可能是其他的宝， 这里在诸多种类的宝树当中介绍了一种，所以前面讲这个七宝竹树就是诸多种类的树，诸多珍宝不同的排列组合的树都具备，以这个作为代表。那这个从观经看这个树，这个树的这个由于它是众宝合成的，所以它这个每一个宝有一种颜色，放出相应的光，它的光和色呢有一个奇妙的搭配，它一定是一种对比性的出现，一定是冷色和暖色的这种显现，就是有这种无量寿的极定和无量光的辉煌的这么一种面貌呈现出来比如说它这个花叶，由于它是众宝合成的这个花和叶，于是它琉璃色中，琉璃色就是一种碧绿色的，这种碧绿色的它就出金色光。你碧色属于比较近一点的冷一点的颜色，它一定要有一种辉煌的颜色跟它配对，那就是金色光玻璃色中，玻璃色也是一种就是水晶的颜色它也比较属于侧重在青颜色，也是比较低调一点的颜色，那就用红色的光来跟它配对，这叫玻璃色中出红色光，玛瑙色中出砗磲光玛瑙色就是有点光艳一点，然后它出的光砗磲色就比较低一点冷一些那这个砗磲色是比较冷一点的，它就出绿珍珠光，比较高一点暖一点它就一切众宝的光色来辉映庄严这个宝树，而且进一步这个宝树虽然它的数量树的高度是一样，但是它里面的情景是丰富多彩进一步讲，这个宝树有宝网，七重宝网，每一个宝网当中又有宫殿，每个宫殿又有童子，所以你这个宝树当中是一个依宝的这个器界之物，但是它里面有正宝，有众生那网与网之间，树叶之间有百鸟在那里飞翔，在那发出哀哑的音声，那个宝网就非常柔软有种种的灵毒珍宝风一吹过来就能发出种种的音声，尤其是这个宝网当中还能显现他方世界的情景这个珍宝树七宝树，它里面的辉煌除了它是七宝乃至无量众宝不同的排列组合之外，它还有动态。这个讲那个宝树当中的那个花，它是旋转的，不是静态的就像旋火轮一样的是在旋转的花的光色当中涌，那个果实是从那个旋火轮当中涌出来的那个果实 我们不要理解为这个果是要长出来，它就是动态当中的旋转的花里面显现了果。这个果实又放光，这个放光呢，这个光又能够做种种变化。它变化什么呢？变化床幡，变化花盖。好，讲看到他方世界的景物，就是从这个花盖像一个屏幕一样的，就能引现他方世界的情景，以及他方世界诸佛示现八相成道的种种佛事。那你我们就想象这棵树就富丽辉煌啊，就是宝树和宝树它是都是珍宝，都能放光，都有颜色，树和树连成一片的光色，网与网之间有种种的宫殿啊，这个树花有百千万一种光颜色，这个果实映出的光显现的宝盖当中能够现出他方世界的情形。那我们看这棵树是一般的树吗？啊，那这棵树可以说就是全体的法界，这棵树就是阿弥陀佛的这种法报化三身的显现，是涅槃常乐我净四德的彰显。好，尤其要注意下面这几句话，这些树这七宝竹树所呈现的是有极高的审美的法则。审美法则首先从现象上描述，行行相直，就是每一行每一行的树它很整齐不杂乱，你正面看侧面看都是排得整齐的。好，然后树与树之间那个树干呢，金金相望，这棵树干跟那棵树干相望，相望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很有亲和力呀，遥相守望啊，相互的赞叹恭敬啊，欢喜啊，希望能够永远相守相望啊。那这个汉母两仪前面会加个字，行行自相直，金金自相望，这个自就是法尔自然，它显现出来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好，那这个树枝和树枝之间相自然的相准，它也就是很整齐很均平，不是有的树枝很长有的树枝很短的，它相准啊，树叶和树叶之间相向也是表达一种亲和力啊，就像人和人相向就比较欣赏嘛，如果人和人相背，你背着我对着你，那就有点不对头了啊。它是叶子和叶子之间相向，是正面正向对坐，不是背坐的啊，大家体会这个意思啊。那个花虽然那个花是动态的旋转性的，但相顺，这个花是相顺呢，相顺就不是翻起来的， 他顺随顺着那个枝条叶来长，就是跟那个枝条叶很随顺啊，这很随顺，有点像六合敬呢。随顺，大家都坐着，你不能站着啊。那你大家都坐，你在这站着啊，那就不顺了。大家都在那边安静的这个啊内观，你在这里啊这个吆三吆四的啊讲高声喧嚷，那就不顺了啊。哎，你看他这个花虽然它呈现的非常绚烂，但是在这个树的这种整体秩序当中，它很和顺啊。再看它的果实，实实相当。这个果实呢，首先是它长得恰到好处，在应该结果实的地方就有个果实，而且果实和果实之间还一样平等。好，那字面上看这些，我们再思维一下。我们讲皈依法呀，法规则义，普遍的立法原则，有道德的法则，也有审美的法则。这里主要我们从审美的层次来看，由于阿弥陀佛是证到了实相无漏的清净心，他反而自然地呈现了这个宝树的这种表现形态，就符合着审美的极高的法则，法尔自然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学美学常常会讨论一个问题，美的本质，美本身是怎么来的。可能唯物主义的美学会认为是从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但我们原来学古希腊的哲学，柏拉图有一个观点，他认为美，原来翻译这个理念论呢，实际上这个理念正确的翻译就是那个像，就是有点原型的意思。这个审美的像是人的内心所具备的，是要透过一些对话辩论或者一种寻求的方式，把那种普遍的美的那个像给它挖掘出来。也就是说，这种审美的像原型有它的先天性。柏拉图是谈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会批评他是主观唯心主义，但是你看，我们从佛法的层面来看，柏拉图的说法可能更跟佛法相近一点。为什么极乐世界的七宝树会呈现这么一种形态？行行相直，斤斤相望，枝枝相整，叶叶相向，花花相胜，实实相当。它在形态上法尔自然的就会有这么一种表达，就会有高度的亲和力，高度的对称性，高度的协调性，以及它多元化的多样化的统一，以及它的透亮性，这些实际上都构成了审美的几个重要的要素，都在这里面。你拿这个，而且这种审美法则不仅是在这样的一个 数的排列当中，它可以有普遍性。比如说写书法，有时候我看的这几句话，我都觉得这里面就有书法的这种法则在里面啊，它要呼应啊，要关照啊。书法有一句，你笔下去无往不复啊，无垂不缩啊，你这一笔下去你得要回来一下啊，你这个粗细疏实它要相见，字和字之间要照应，笔点之间要呼应。当然这里面也不是很机械的，你一定就是书法讲究那种势啊，那种姿态，这种姿态这种势是你内心的一种感悟。真正你把字仅仅的写得方方正正像算盘纸一样的，那只是写书之匠，真正的书法家大家他是心性的表达。所以古来的这些为什么对参禅有感悟的人，他书画都会画得比较好，就是他领悟到了或者接触到了那种自信的，或者我们现在讲无意识的那个领域，他把那个东西成熟出来，它就是一个艺术品。如果你仅仅是在技巧层面，在训练层面，在新意识层面，它都是不能传世的，它都不能给人一种极高的审美的感觉啊。所以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具有很高的审美上的价值，不仅在书法、艺术、建筑啊，都是一样。好，那再看它这个，它的透亮性，就表明它浓湿光耀。浓就是它繁荣啊，它很有张力。很有生命力。我们刚才讲一棵树长得繁茂，一定要扎根在地下水，有水分。它这种浓来自什么？来自阿弥陀佛所证得的整个的法界那种空性的能量。这个非常具有生命力，你看它的每一个树根、每一个树枝、每一个树条、每一个树叶，都是全体的法界。就像写书法一样的，书法是用线条表现它的生命力的。啊，你看书法家他这一笔下去，是他整个的生命的表达，哪怕这个线条非常细，这根细的线条乃至这个细的那个没有墨进去的那一点，它的整个生命力都在那个地方。像狮子搏象一样的绝尽它的整个的力量，这就禅宗讲的，你表达的东西是全人格的表达，在一滴水里面就是整个的大海，一片树叶就是全体的宇宙。所以讲这个七宝树它的浓，这是实相法界的呈现，它的色 是极为的斑斓，也是他整个法界的表现，无量光的表现。他的光超胜于百千万亿的日月的光明，是他自信光明的全体的呈现。他的药啊，这个不仅是树，它的根茎枝条花叶本身的相互的辉映，那树与树之间的辉映啊，这棵树与周边的宝池宫殿的辉映，这棵树跟那个琉璃地下面的七宝床的辉映，它是极乐世界整个光明的一个有机的部分。你就我们再想象这棵一一宝树所呈现的浓色光耀，是什么？这不是中门家讲的圆坨坨光烁烁吗？啊，下面讲不可胜事，就是一一树的富丽非凡，法界的全境，是我们用眼睛，哪怕你就是获得天眼通，想把这棵宝树的庄严能够啊，把它全都看透彻、看周详、表达出来，都是不可能的。于是这棵宝树就是阿弥陀佛无尽的如来藏的表现。不可胜事啊，所以我们在想这个美不胜收的宝树，现在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也能看点树啊，看点木头树啊，里面不一定很奇妙，但是对我们也非常重要。从这个来看，我们进一步来把它扩大一下来说，就是生态环境问题。极乐世界的生态环境非常之好，树永远是众生的最亲密的朋友。在我们这个世间，树也是给我们庇佑，给我们绿色，给我们希望，给我们生存的重要的要素。但是从树的情形来看，都能对人类的现状和未来有一个判断。我们这个蔚蓝的地球，原来是布满了多少原始森林、热带森林，植被是非常广袤的。但是现在看，我们有时候看这个卫星拍下的整个的地球的地貌，真的是苍夷满目了。从地表来看，全球各个国家也跟它的那个地方的人的素养、经济发展程度，还真的是成正比。 现在面临着我们当代人来说，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已经是每个人必须正视的问题了。这已经不是学理上的问题，是直接的关系着每个人生存的问题了。自从这个西方工业化以来，整个的生态环境日益的恶化。如果要谈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西方人要负有主要责任，这跟他们的哲学是相关的。西方人自古以来就把人和自然摆在了一个对立的位置上，所以他就要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这跟基督教的一个精神传统也有关系。基督教认为人，上帝造人，人是有生命也有灵性的。但是上帝造的其他的生物只是有生命而没有灵魂的，是可以供人类所使用的、利用的。所以这样他人和自然，人和其他的生物就处在了一个对立的紧张的关系当中。那这样我们来看西方工业化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它就使这个它要掠夺自然界，它要把自然资源全都要为自己服务嘛，所以他就要开矿嘛，他就要挖石油嘛，他就要做种种的掠夺自然的事，以及各种动物。所以现在由于他们又很强势，把这套思维价值观推向了全球，那全球每个国家都绑在了这个战车上、快道上，都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于是我们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了，大家直接感觉到是气候的异常、自然灾害的频来、沙漠化的蔓延、原始森林的不断的失去，他要贪欲上来了，要享受啊，砍伐森林，那成了每个国家不可制约的这种冲动。大片的森林砍伐，它就会导致沙漠化，导致泥沙流。然后由于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些都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制造了很多实际上人类不一定非得要用的所谓的工业产品。消耗了很多的能源，排放了很多的毒气，所以温室效应过来了，臭氧层的漏洞出来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呼吸点新鲜空气不可能了，喝一碗干净的水不可能了。难道这种文明是我们人类要的东西吗？现在海内外都在谈气候的控制，2度是最后的底线，如果超过2度，海平面会升高几米，沿海城市会面临如何的处境， 各种灾难是会如何的到来。那这个讨论的资料都很多了啊，我想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应该是要有种忧患意识了。至少我们看的常常报道的那个冰川的融化，真的是加速度的在向前推进了。现在格兰领导的那个大冰川，也在逐步的融化。按现在融化的速度，当然还能够保上几百年、上千年。但是这里有一个情况啊，它越到后面就越快的。现在据有的科学家发现，这些融化的水在格陵兰的冰川上面形成了一个湖，这个湖水呢就在冰川上面，如果湖水滴滴滴滴的把这个冰川给它滴成了裂缝，那好，那不是能够维持几百年上千年问题，而且很快它就会浮起来，它就会浮向大海。那一个个冰山浮向大海，一旦它全都很快融化，据预测可能会提格陵兰这个冰川融化会提高海平面7米。那所有的这些气候的变化、生态问题，都是人为造成的。那什么人为？就是我们的贪欲，人类的贪欲，就是这种掠夺的意识，就是与自然的一种紧张的关系。而我们的东方文化不是这样的，东方文化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有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的意识，对自然界是保持一种保护的态度，不去随便的开矿的。而且一个人的生命，当他追求他的精神层面、信仰层面、解脱层面的人，他也不需要那么高的物质上的消费的，他会自然的过一种简单的简朴的生活。而实际上这里面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现在的人被这种市场经济所谓以消费促进生产真是误导了。现在多少公司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不是真正为人本身服务。就包括现在所讲的全中国大陆体检热啊，各地都有体检中心，大家乐此不疲。要体什么检呢？体检有什么作用啊？现在这些著名的医学家出来讲话了，体检的意义不大，不仅没有正面价值，可能还有负面价值。从原来刚开始100项的体检项目，现在变成了1000多项的体检项目。那这些搞体检的人，他是为了你的健康吗？他是盯着你的钱包的。这就是公司的特点了，不是以人的健康为出发点，而是以怎么给你弄钱，因为他找到了人的弱点嘛，人都有身见我执嘛，希望健康，希望长寿嘛，他就从你的弱点开始给你放大，你就乖乖的去交钱嘛。为那些毫无意义的体检，你就交大钱。那为什么跑火？因为很多体检都是单位买单，那正好公费消费啊。现在在清查这个事情，估计会有所好转啊。 就是我们这些工业化以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我们人类的劣根性在这里的彰显。所以我们的家园有问题啊，现在提美丽中国，实际上就暗含的前提，很多地方已经不美丽了。很多的煤矿的地方，那真的它全都地下挖空，整个村庄都塌陷，只能去移民。多少矿区的废气，我们很多的生态环境日益的恶化。本来这个树呢是约古老的树，参天大树，它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长成了，这真是人类的富佑啊。但是我们砍伐了多少啊，你不说其他地方，就以东宁市都来看，我们看慧远大师写的《庐山志》，写他对东宁市周边环境的描述，那我们都会想，哎，这是东宁市吗？跟慧远大师的描述相差的太远了。那为什么这？我们58年这个古树全都砍伐掉了，去炼钢铁了。所以这些古树砍伐之后，你可不是整个生态环境就严重破坏。所以我们坐在这里，有时候觉得夏天非常热，冬天非常冷。我曾经听一个挂单的比丘抱怨，他说这个地方是慧远大师选的吗？难道慧远大师会选这么一个地方吗？热得要命的。但是你不要错怪慧远大师，慧远大师选的这个地方那真是古木参天呐、啊，他不会这么热啊！啊，而且那个时候为什么有虎溪？那周边都有很多老虎啊！现在你就找个老虎看看。这个现在不仅是虎会叫一下，现在猫都找不到要叫一下了。它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些问题实际上从刚才我们讲的这段经文来看，我们净土宗就有个观念叫一正不二，心静一如，一报随着正报转。所以为什么叫五浊恶世的恶众生，你的心就不行了，你的环境就不行了。雾霾从哪来？还不从我们三毒的心里面显现的雾霾的天气吗？一谈治理，这些学者都在讨论雾霾的元凶在哪里，找不到，他总是在外面找，他不从内心去找。于是他认为治这些东西动不动就是谈技术谈金钱，要拨多少钱啊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吗？你如果是从外面找，用技术手段找啊去弄，用钱去堆积，反而更麻烦。你不去治还平和一点，你一弄去还反而更阴霾了啊，就好像很多地方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政府我要拨多少钱对那个地方进行生态保护，真的是他不保护还蛮好的，他一保护就麻烦了，因为他的动机就是经济的动机啊，他出发点不行了。所以一个美好的环境，一个极高的审美的环境，是来自一颗美的心灵，是来自一颗清净的心。这就是心净则佛土净的意思，这就是这个 放之法界而皆准的尊真理。所以这一段是阿弥陀佛的清净心在七宝树的一种极高的审美的展示。但审美的展示一般我们会讲真善美慧，这四者的有机的整体。真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切证到 那种实相就为真，所以呈现的就是善。善你看这个后面会讲，这个阿弥菩提树道场树它所呈现的都是善的境界，它能让你悟证无生法忍，它能让你六根清净，它能让你快速成佛，哎，这就是它的善的一种呈现。那有真有善，它表现的形态姿态就是美啊。那真善美的高度的升华就是般若智慧一切种子啊。如果说真为实相，那是如如理，一切智就是如如智，遥相呼应，这就是法界的本体真善美慧。所以学界把这个东西方的文明在公元五世纪前后所展开的啊这种轴心价值啊，这个概括是啊丹麦的一位学者，也是存在主义学者啊亚斯庇尔斯啊，他谈的轴心文明就是真善美慧四个字啊。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全息框架来看，这个这一段就在全息做真善美慧，具体到这个七宝树上来说的啊。那这个七宝树不仅具有审美的形态，它还具有着它的内涵，下面就谈到它的因生问题。清风十发，清风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风，也是由清净心里面显现出来的啊。这个风是跟光是同源的，风是弥散性的动态的，光也是弥散的动态的。所以说一个人很得意说你很风光啊，它是同源的啊。无论是风还是光都是从阿弥陀佛的清净心里面呈现出来的，所以就叫清风啊。这个时发，这个时就是恰到好处，不失时机，就是这个风也是代表着阿弥陀佛法报化三身的功德，他这个吹拂过来也是为度众生故，所以他也有这个风就是佛风啊，啊，他也能够了知一切往生者的心理状态，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讲经说法能度他，这就是观察到这个时机到了，这样的就不失时，不前不后的就发启发了这样的清风。这个清风一吹过来，我们注意这个宝树有宝网，有林铎，还有虚空的乐器。那风一发过来，就这个树就发出五种音声。这五音声，注意这种音乐的这种五种，就宫商角徵羽。这在中国古老的音乐当中称为五种音阶。这个宫。宫音 它表达在中央，表达土啊。如果在五脏里面啊，表达那个脾。颜色当中是表黄色，在清浊当中表浊，这是宫阴啊。所以五阴当中最核心的啊，这个伤阴，伤是表秋天，表西方，表金，颜色当中表白，这叫伤，就比较啊轻一点了。厥是指春天，方位指东方啊，五金五行里面表土啊，颜色当中表青，季节当中表春天啊。这个字，字是五行里面表火，方位里面表南方，四季里面表夏，夏天夏季，颜色当中表红色，又叫赤色。雨，雨阴，它五行里面表水，方位表北方，季节表冬天，颜色为黑色。这个五种阴身，它也是清浊啊，清阴浊阴啊，这个土一阳啊，它也是搭配的非常的巧妙。比如这个土的乐器，在古乐当中属于埙，用土做的埙，它一吹就很低沉，很浑厚。但这低沉浑厚的音声常常跟什么来配呢？跟笛子。笛子原来就叫池啊，埙池在《诗经》里面就比为兄弟之间的相合啊。那你这个低沉的土音，就得要用高昂的这个笛子的声音来跟它配合，这就谈抑扬顿挫的问题了。那这个宝树当中法尔自然的显现了五种这样的音阶啊，有时候比较复杂的又成为七种音阶，七种音阶它就有变宫和变制啊，就复杂一点，但总之都属于五种音声里面的。好，那这五种音声为什么就叫宫商角徵羽呢？下面就谈了微妙宫商，就是五种音阶当中用宫音和商音来表达啊。那这种宫商角徵羽，它的那种抑扬顿挫，它的一种音阶的排列是非常微细，妙不可言，形成这个天籁的那种美妙的音乐。而这里呢是自然相合，自然就是法尔自然的，这些音是没有人在演奏的，也没有指挥家的啊。那是如果有指挥都是新王在指挥啊，实际上不需要能指和熟指，它是法尔自然的，这种五种音声就合。好，这里注意，这里又提出这个审美的一个范畴了，就是合，进一步说就是综合。孔子有句话叫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个和呢，它一定是包含不同要素的调和，一种要素就谈不上和的问题。 所以讲这个五味，你肯定有酱油啊、盐呐、啊、种味这个味素啊，你五种味道啊，酸呐、啊、醋啊，哎，这个香调你才出美味。你只有一个味道那是不行的。白玉京呢说，有一个比较愚钝的人，有天吃到一顿很好的饭菜，这个菜就问这菜里面怎么这么美味，那个人说我加了盐，他就以为这个盐就是美味的来源，他也知道了，他就回家也炒菜，也是加了很多的盐，他吃不下去了，他只有一种，而且过量了，所以一定是五种味道才能调和，五种音声，哎，它才能够有美妙的音声出来。你比如宫商角徵，你光有宫音，那你听久了你就心很沉的就想睡觉了。你光有那种这个商音，它要稍微高一点的，那高久呢它也烦躁了。它一定是抑扬顿挫，这个就是它的调和。这个中国的音乐当中，它这各种要素，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及加上轻、浊、大小、短长、哀、乐、寂、徐、刚柔、词数、高下、周疏、出入，这些东西它都能够调和相成相合，它才有一个美妙的音声出来，这种神韵就出来了。那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音声，它就是这种种种不同的要素非常奇妙的融在一起，有时候就讲它的，比如它的音声很多啊，因为它的珍宝就是百千万亿种珍宝，每一种珍宝就有一种它的声音，你要把百千万亿的声音能够相成相合到一种浑然的一体，那就是不是一般的交响乐了，你看我们看交响乐，那个指挥家他也很厉害，这个指挥棒一个弦乐、打击乐啊、重金属乐什么什么，哎，那他的一指挥都出来了，哎，非常的流畅，哎，形成一个交响乐。那极乐世界它就不仅仅是这么一点这个音声了，它的音声的这种种类很多啊，所以它的音声出来就像海潮音呢，非常磅礴、非常盛大的一种音乐啊。后面会谈到极乐世界的音声之美啊，那是无法想象啊，那真实是法界的音乐之都啊，音声之美啊，所以这样来看的话，这个和的特点就是音乐的这个最高境界。中国的礼乐文化在儒家那里面特别强调音乐的这种移风易俗、教化人心的作用，而且中和就不能过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且音乐要讲究它的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所谓尽善尽美，尽善是指它的内涵的这种美好，尽美是指它的表达形式的华丽协调。所以这个孔子他欣赏好的音乐非常忘我啊，是个山岳不知肉味呀，吃肉都不知道肉的为什么味道，真没想到人生的乐趣能够有这样的至乐。那先王之乐 说雅乐啊，雅正。所以这个孔子有次欣赏韶和舞，乐舞啊，对这个韶就是仪啊，唐尧禅位给仪训的啊，表达这个意思的音乐，他认为是尽善尽美。为什么尽善呢？是以这个禅让给有德的人，这样的内涵，这是很善，表达的形式又非常的华美，的尽善尽美。然后欣赏这个舞，就是周武王征服商纣王的这样的乐舞，他认为是尽美意啊，表现形式非常华美，未尽善也，就是你是兵器的善位置，是用武力夺天下，未尽善也啊。所以这个音乐当中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就是尽善尽美。那这个尽善尽美，它就会到达中和和的这样的一个境界。这个中啊，在儒家当中是中，是代表着那种明德啊，信德啊，是吧？这个圣人之信呢，为精为一，永直绝忠，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注重这个忠啊，忠具有形而上的那种价值啊，忠就是天道啊，忠就是那个诚啊，就是那个至善呐、啊，这个中原文化原来在河南，现在河南人常常现在讲的说这个事情重不重啊，它都是有这么一个含义的。你重不重，是不是跟那个天理一样啊？啊，所以到达中和的情况，就是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天高地卑，各是在它的正位上，天地间的万物就在这个中和的状态当中得到了知遇。所以这个音声之道是与这个政治相通的，与天道相通的啊。所以诗况包括古人听音声就能知道一个人的命运，听一个国家的音乐就能知道这个国家是盛世还是衰世还是亡国之音，它都音声里面都能听得出来。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谈的这个音声乃是实相的音声，是阿弥陀佛的心音，法界的音声啊，这个以后还会对这种音声的这种特质做具体的描述。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
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